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三十章。当你不肯在主里面得到安息的时候，当你不肯对主有信心的时候，这十六节说我要骑马奔走，各位也不要觉得骑马奔走是错误的，那么只是这里在表达的都是对神没有信心，对神没有信心结果会更不好哈。那么后来会逃跑，后来会你以为靠着别人结盟可以帮助你，最后就剩下那个十七节的最后一句话，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上的旗杆，冈上的大旗，就是非常的稀少，很醒目的稀少，只有这么一点点了啊。但是下面又有一个安慰的话，我们也非常感恩啊。十八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这里我比较强调两个字，就是等候。一方面耶和华在等你，另外一方面你要等他。耶和华在等你是在前，神什么事都做好了，那么他等我们有行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天天在仰望神，等神做事。这两个等也都是动态的，不要把它想成静态的。耶和华在等我们的时候，耶和华并不是不在做事，我们在等主的时候更不是不做事啊。这个等主再来，在华人神学里面，华人教会里面还说不上是神学，实在是错误太多了。那么等主再来，包括我们台湾有过的，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有人说1995年闰八月会有大灾难，那么等到这天来的话，那我们就惨了，所以他们就谈了，很多人跑到贝里斯那边去了。各位，在等候主来的时候，你看圣经里讲，等候仆人在等候主人来的时候是辛勤工作的，我们不是守株待兔的等，我们的等是一种盼望、仰望、依靠，生活中充满了盼望，有目标。我们的等候是对将来有盼望，不是什么事都不做的在等候。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也只能这样子了，你在这个病房外面也只能在那里等，但是重点不再说我们什么事都不做哈。我们仰望上帝，依靠上帝，你对上帝始终是要有信心的，要有丰富的信心。第十九节，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让我们继续向神哭泣，向神祷告，向神祈求啊，这句话也是圣经里我们常常用的哈。二十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啊，主给我们艰难，我们承认有的时候真是好艰难啊。当然我们也说主一定是公平的，主给我们艰难，主给我们困苦，最大的艰难，最大的困苦就是他好像隐藏了。当然主不会隐藏了，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在隐藏躲起来，我们不愿意去亲近他。当主隐藏的时候，各位这一点也是要继续有信心，不要像扫罗那样，耶和华不回答他，耶和华不讲话，他就去交鬼。各位，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当神好像不讲话的时候，我们仍然依靠他，也许那个方式会有一些不同，也许我们会要检讨一下我们该怎么样做，但是你始终要有信心，就是上帝做的一定是正确的，一定是美好的。好，我们求主对我们说话哈。22节，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你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并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到那时，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加盐的料。这我们也不懂，我起码没有养过这个畜生，不太懂。加盐的料应该就是很营养的东西，我相信不是为了调味哈。在有些那个动物饮水的地方，我也会看到有些这些纪录片啊，或者是一些自然科学的，就是有的时候有那个盐，也有动物会去舔。那个因为他们吃草啊，他们喝水都没有盐，他们需要补充盐分，所以这里说加盐加料的那个加盐的料是让他们生活和生理上面也没有缺乏哈。这料是用木叉子和签子扬进的，在大型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岗岭必有川流和涌。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鞭伤的日子。这下面这句话我们也希望了解是正面的，我相信你可以了解哈。这个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这个如果是今天我们会说是灾难了，晒死你了，但在那个意思是好的意思，就是充满了光明，而且是七倍的美好，多重的美好。第27节，看那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怒气烧起，密烟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他的气如瘴疠的河水，直瘴到景象，要用毁灭的筛箩筛尽列国，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绝环。耶和华的怒气来，有灾难。耶和华的怒气来，会这个筛尽列国，这一点魔鬼也会用。耶稣对彼得说，魔鬼要得着你们，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塞一个东西是要把他所要的选出来。魔鬼要得着我们，也要精心的挑选我们。就是其实意思就是你躲不掉的，你混在一些什么东西里面，他会慢慢塞塞塞把你塞出来的。但是我们不怕，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祷告，我们可能会有失败，但是我们一定能回头，我们也一定能蒙他的拯救。那耶和华筛的时候，也就是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人能够逃掉了，他会细细的把你找出来。那么在众民口中有使人错行的绝环，绝环就是控制那个马走的那个东西，使人错行。当人犯罪抵挡上帝的时候，上帝会使他走错路的。当上帝使他走错路，又是讲到上帝的预定和全能。从人来看，是人一意孤行，人拒绝上帝的结果。第29节，你们必唱歌，像守圣节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耶和华 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暴风、冰雹。那么这里是耶和华的愤怒和喜悦交织的哈，就整个这一段27到30节都有这样的情形。一方面有愤怒，愤怒是对那不肯悔改的人，有的时候愤怒也会殃及那些我们所谓的比较无辜的人，但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带领一定是好的。我们坐一架飞机，基督徒和佛教徒一起都摔死了，我们相信神还是会筛出基督徒来，给基督徒永远的恩典。那么当然我们也很希望佛教徒在死前也信主了，也得到永远的救恩。那么29节也指到神的儿女，在那不悖逆的神的儿女会唱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喜乐吹笛，上耶和华的山。上耶和华的山呢、啊？我们也有两个需要了解的。上耶和华山比较常普遍了解的就是我们登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啊、听就是一起去敬拜上帝，是一件喜乐的事。另外，上耶和华的山，如果是指摩西上山的时候，那就是一件恐怖的事，因为那领受律法。但是不管是恐怖的事或者喜乐的事，总而言之应该都是喜乐的，因为你能够去亲近上帝，神让你亲近总是好的。不过各位注意一下，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摩西上山的时候，生命记也有讲到，百姓是非常害怕的，因为那是律法的颁布，把上帝的威严显出来。好，那我们今天到教会里面，或者我们平常亲近主，又是这两个看起来矛盾的东西也都要有。一方面我们非常希望我们来敬拜主是充满了喜乐，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我们来敬拜主的时候我们充满了敬畏。刚刚也有人讲到说，教会的聚会是活泼一点好呢，还是规矩一点好？活泼会放肆，规矩会死板。也不是说中庸之道，半活泼半死半活，也不是这个意思。各位，我们这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灵活。有的时候人的反应也真的很难想象。信友堂的崇拜，有人说哇，真是我们音乐水准也很高啊，很感动啊，一进来就流泪啊。也有人说哇，我到你们那里简直快要闷死了，因为我们既没有锣鼓，也没有，我们就是很非常传统的。不过我想就是这些我们都不必太讲究啊，我们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上帝最重要。好，我们回到31章第一节，祸灾那些下埃及去求帮助的，是因为障碍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之辈的人。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那这是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或者说一个很好的提醒。血肉并不是坏东西，也是上帝造的，但是血肉是受造的，是会腐朽的，是靠自己不能够长存的。灵，尤其如果指到上帝的灵，那是非受造的，那是永存的，那是赐力量的。我们这段念完我们再一起回来讲。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跌倒，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好，我们也很感谢主哈，这里这样讲。 我们需要被提醒一下。我从昨天就讲到说，基督徒跟世人结盟、交朋友、学习、请别人帮助，这很正常。不要觉得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不要觉得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就不吃药。现在这种人大概比较少一点。不要觉得我们看医生就是没有信心，现在这种人大概也比较少。但是各位也不要反其道而行，如果真的有人是从神那里领受，我觉得这种情形不多了。从领受不需要看医生，你也不一定要讲他是迷信，只是这一点需要小心一点。我下面讲的也希望没有，如果讲错了求主赦免，各位也不要听错啊。各位，我完全相信圣经，我也相信有神迹奇事。我甚至相信神在今天还会行神迹奇事。我为什么讲甚至呢？因为有一派非常正统的基督徒，不是新派啊，改革中的，他们叫做 secessionist， secession 就是停止。他们觉得神迹已经停止了，他们相信有神迹，他们不是新派，但是他们相信神迹奇事在圣经写完以后就停止了。因为神迹奇事是要见证使徒的话，圣经已经写完了就够了，不没有再没有神迹了。这个在西敏神学院里面，不少教授还是 secessionist， 不少改革中长老会的也是 secessionist。那么他们的学生里面很多是韩国来的，或者很多是经历过神迹的，就常常在课上会争吵。有的时候不是争吵了，就会有辩论啊。有的时候我听过西敏神学院有人说，神还是会行奇妙的事，但是呢在 providence 里面，不是 miracle。 我觉得这是换一种讲法，其实就是承认还是会有奇妙的事发生。我是相信还是会有奇妙的事发生，因为我觉得我看到的书，包括在历史上这2000年，正典已经结束了，我觉得神还是在做奇妙的事。虽然我也要承认一件事情，各位，这一点就是希望你不会觉得我是太理性。很多人讲神迹，其实不是神迹。很多人讲神迹是一时的一些现象。教会历史上鉴定一个神迹需要有一个东西，包括时间。我们教会有一个有精神官能症的弟兄，他有一次参加一个医治特会，然后那个牧师就按手啦，然后很多人都说他好啦，这个弟兄也说我好了，感谢主。不过24小时，第二天又坏了。就有的时候是不是心理作用等等，我们并不知道。各位，我的意思还是一样，我相信有神迹，尤其像宋尚杰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些很多真是，那不能否认真是神迹奇事。但是有两点，第一个，不要夸大，神不需要我们说谎来做见证，不需要夸大。那么而很多的情形是夸大的，这一点也是我对灵恩派很觉得不能赞同的地方。因为有些时候他们讲的那些神迹奇事，什么撒金粉啊什么，都胡说八道，没有任何的真实的证据。各位，替神说谎是要不得的，做假见证是绝对要不得的。第二个，各位，即使是真的神迹，也不是常常发生，这点请注意啊。有人说耶稣时代那么多神迹，怎么今天没有了？你问那 secessionist 就说，因为那个见证已经过了，已经有圣经了，就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相信神会行神迹奇事。可是你在想耶稣时代的神迹很多吗？各位，耶稣活了33年半，当他死了复活升天了，耶稣在 人肚子饿的时候，行神迹喂饱人。他33年半吃了，我想有几万顿饭了吧？只有两顿饭是神迹，5饼2鱼一次，7个饼几条鱼是另外一次。其他的时候，耶稣都没有行神迹来吃饱自己的肚子或喂饱门徒。事实上，耶稣有一次行的神迹还跟这刚好相反，这是耶稣唯一行的一个负面的神迹。耶稣所有的行的神迹，正面的医病赶鬼让人吃饱，只有一个负面的神迹，叫无花果树死。那一次就是耶稣肚子饿了，所以耶稣肚子饿了，对很多异端都已经不能接受了。耶稣怎么会肚子饿啊？各位，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完全的人性跟我们一样，除了没有罪以外，所以他会饿肚子。然后圣经上讲他饿肚子，肚子饿了，然后看到远方有一棵无花果树，他不但肚子会饿，他眼力还不太好嘞，或者他有点像顽童要偷那个葡萄，要先看准。听说这种偷人家的水果，我们以前在台湾还有水果树的时候，有些人家家有的时候要快很准，要赶快把它偷过来。耶稣眼力还不太好，到无花果树底下还看不到有果子。他应该知道啊，各位，如果你的神学不好，你真的不知道耶稣有一个完全的，他有完全的神性，他也有完全的人性，他会饿会渴，他有不知道的事，跟我们人一样。这两个怎么结合，我们在今天也不谈了，这也是神学上的问题。你说讲这干嘛，无聊，这很有意思，这非常重要。重要的神学，越重要的越跟我们生活有关。希伯来书讲，我们慈悲那个他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救赎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耶稣有完全的人性，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好叫我们这些被罪恶捆绑的人，好叫我们这些痛苦，在生活中有各样痛苦的人，我们会坦然无惧地到施恩宝座前，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各位，我举一个例子，这实在是扯远了一点，但是因为很重要，我想我们华人教会这漏洞太多了，能够补一补也好。你需要的救主，我们每个人需要的救主，必须是完美的神，要不然他没有能力，他必须有完美的能力，胜过罪恶，胜过魔鬼，甚至能够替我们承受上帝的震怒，这最重要的，他必须是完全的神。但是他又必须是完全的人，因为得罪上帝的是人，所以必须人来赔不是。另外还有一点，他必须，我说了，不仅是耶稣使神跟人和好，耶稣也要使人跟神和好，耶稣也要使我们人愿意到神那里去，包括我们今天基督徒，你有问题，你有困难，会不会到神的面前？好，我们现在不讲到神的面前，我们现在讲我们当中的正人君子，对不起，不是讽刺啊，我们当中的好人。我在牧会的时候，或者我以前碰到一个，我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碰到一个，就是越南的难民，他非常正直，他不是基督徒，到今天都不是，他非常的爱他的孩子，但他也跟我们的东方人一样，他是华人，他非常望子成龙。他跟他儿女讲，他说我知道我们来到美国这个地方，美国人是讲人权自由的，爸爸妈妈打小孩你可以去告我的。他说爸爸是很严格，不过爸爸跟你讲，你们出了任何事 不要看我平常凶，出了任何事，做了任何错误，一定要先跟我讲。后来我跟这朋友讲说，大概不可能。各位弟兄姐妹，我希望你家里不是这样哈。我们在台湾也是青少年问题一大堆，譬如说 teenage girl 怀孕了，你13岁女儿怀孕了。各位，照我所知道，因为我们教会也有这种情形，你女儿怀孕了，你大概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他最先跟谁讲？牧师是倒数第二个知道的。他最先跟谁讲？他跟他的狐群狗党讲。为什么他跟他的狐群狗党讲，不跟爸爸妈讲？爸妈爱他，因为爸爸妈妈听到一定是勃然变色。哎呀，家里出了你这种丢脸呐、啊，丢我们脸打一顿呐、啊，然后又爱爱了半天。他跟他的狐群狗党讲，一定不会说：“哎呀，你怀孕了，我告诉你哪里可以堕胎。”他的建议会是错的，但是会让那个在慌乱中的人觉得是有帮助。各位，有的时候道貌岸然的人，或者是正人君子，不能帮助人。我在安牧的时候，我们教会的英语部的牧师，他就很坦诚地讲一件事，我到现在我也很感动。他说他当勉励了一大堆，然后说你们的牧师也是人，是软弱的，他在软弱中，他能不能打电话给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说，请你为我祷告。各位能不能，假如我是一个牧师，我在受到情欲的引诱，我能不能打电话给一个人说，哎呀，请你来帮我，跟我在一起，我今天晚上恐怕要去找一个女人了。各位，你在软弱的时候，你能跟人家讲吗？可能你不会跟牧师讲，你也不会跟父母讲，哎呀，家里出了你这种下贱的东西。因为优秀的人，如果我们的救主纯粹只是一个神，他没有受过试探，他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就会跟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每次老师要考试的时候，我们都想找一个同学替我们讲话，就请老师把题目出容易一点。这个人要是谁呢？这个人必须是成绩很好，老师很喜欢的人，要不然去讲话有什么用？但是他又不能成绩好得不得了，以至于他去听我们讲话的时候说，老师啊，出难一点没问题。他不能体恤民间疾苦，他必须很讨老师的喜欢，又能体会我们这些坏学生的苦处。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甚至受试探而受苦，好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去。我们能够有一个好朋友，我们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帮助，但是我们也能把我们的软弱跟他讲。就是我们要依靠上帝，因为上帝能够体会我们，体恤我们。所以基督有神人二性，你不要觉得这是很抽象的理论，你对基督的完全的神性认识，你在灾难的时候你有信心他会帮助你，你对基督的人性有完全的认识，你在困难的时候会倾心吐意，哎呀，他太忙了，他没时间听，哎呀哎呀，主啊，求你帮助我，我最近对邻居的太太实在是太有兴趣了，求你帮，你这下流胚子，羞辱我的名。你就不会跟神讲，你不会求告他。 各位，我不知道我这段话表达的清楚不清楚。我要表达的就是，你要认识上帝。我们不是，我们求上帝认识上帝是真的，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有好的朋友，有弟兄姐妹，我们是在一个罪恶的世界生活，我们不在天堂生活，教会更不是天堂，教会充满了地狱的黑暗。教会充满，我真的这样讲，我常常也是地狱之子，我常常也是很灰心。但是奇妙的事就在这里，各位，这是我们的信仰。教会常常，尤其华人教会常常把教会变成圣人培养院，男的都要做雷锋，女的都要做什么江姐，是听不懂就问一下啊，江姐都不知道啊，那真是糟糕了。哈，那女英雄，女英雄，你知道草原小姐妹吗？这都是标准的模式哈。哦，不去讲这些，不去讲这些。我是从台湾来的，不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是不可以交朋友。你看圣经里这些话，不是反对你结交朋友，不是反对你有强壮的马，不是反对你有好的医生。我们信耶稣不是不要这些，只是这些不要成为我们的偶像。那我们怎么运用是最好？各位，我们怎么做都不会百分之百对。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这又是一个基要真理，听起来也是很无聊，什么因信称义，但是这很重要。不过我们不去讲它了哈。所以31章1到3节讲的这些话，警告的话，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在世上结交朋友等等，但简单的说，就是当时以色列人有一种依靠埃及胜过依靠上帝的心，神就责备他们。好，第4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少壮狮子或时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惶，也不因他们的喧哗说服。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冈上征战。雀鸟怎样扇翅复雏，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和华，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好，这里又有好几个 image， 这是非常 digested， 很浓缩的东西哈。这个景象我没有看过，我好像看过那个纪录片有这个哈，就是非洲还有这个情形。非洲因为牧场的扩大，有的时候会有狮子跑来也掠夺东西啊。在当时以色列也有这样的情形，今天以色列没有狮子，那时候有狮子，少壮狮子去抢一只牛，就是或者攻一只牛，或者是围攻一只羊的时候，这牧羊人刚刚当然要救他的羊啊，就一个人救，有狮子怎么敢呢？就一大堆人，那么一大堆人呢，手里拿着棍子，因为爱羊心切嘛。各位，也是因为那是穷乏的经济，在美国人命第一嘛，哪里会管到这些东西？就牧人就来那里吼啊叫啊喊了半天。狮子哪里会甩你呢？就这个意思。就是当我差遣狮子来，差遣亚述来的时候，你请埃及人来帮忙，不过是在那里吼叫半天一样，没什么用。讲这个比喻你不懂，我讲另外一个就懂了。我们教会同工也不少，我们教会也有厨房，在台湾很湿，有蟑螂。有一次女同工在做菜的时候，有一只蟑螂跑出来了，啊，尖叫，就有很多女生都在那里喊打他打他打他打他，蟑螂根本不怕，就像这里这一幕。你把蟑螂换成老鼠也可以，一群女神站在旁边打他打他打他， 那老鼠跑到那里吓得尖叫，把老鼠蟑螂换成狮子，就是这里这一幕。各位，我解释以赛亚书也很花力气，还要想这个例子。好，下面又变了一下哈。上面第四节的上半句是指耶和华差遣来的狮子不会因为牧人吼叫几声就走掉，亚述来攻击以色列人不会因为你去埃及找一些救兵没有用的救兵就走掉。那另外呢，耶和华会直接保护你，耶和华会在山冈上征战。这时候那个 metaphor 又变了，不是狮子了，耶和华像一个母鸟一样来保护他的小鸟。然后第五节最后一句又变了，要越门保守啊。各位，这就耶和华一下变成他是操纵狮子来攻击的，一下变成一个母鸟在保护小鸟，另外又是变成了灭命的天使。越门保守是指着灭命的天使在逾越节的晚上越过门上有涂血的家，不进去杀他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大型杀戮的日子里面他会保护他的儿女。而保护他的儿女是因为那个儿女的家门口有门楣上有血，那我们必须这样解释，要保护他的儿女，保护我们，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宝血。好，那下面就是要以色列悔改，丢弃他们的偶像。第八节、第九节，亚述人会倒在刀下，不是人的刀。其实当然亚述的刀还是人的刀了，只是这个人的刀后面是上帝的刀。那么他的少年人成为服苦的人，他的磐石必因惊吓而挪去，就是亚述人所依靠的通通都会没有了。好，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那个火和炉是属于耶和华的。这里一方面讲到这个火和炉也可能表示上帝的愤怒，所以亚述会承受上帝的愤怒，也可能火和炉就是在指上帝与锡安同在，所以会保护，也可能火和炉是指着上帝立约，应该在创世纪十五章左右吧。那么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就是有火和炉经过那立约的鸟那边。好，下面我们看第三十二章第一节，看那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必封锁和必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啊，这个在以赛亚书，你们可能也知道哈，念了一点神学的都会知道这个事情，就是以赛亚书批判学者都说是有三个不同的作者，或者三个不同的 source， 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第三以赛亚。对这些理论呢，我不敢说什么，因为我不是学者，但是不管是怎么样，我相信以赛亚书和圣经的每一卷书每一个字完全是上帝默示可靠的。那么它有可能不同的文学传统，我觉得不一定冒犯了上帝的权威。可以这样讲哈，以赛亚书里面前面四十章里面讲到的确不如后面讲到的那个耶和华的仆人这么清楚，但在这里有了，前面也有，这里也有，有一个王。事实上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耶西的孽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就是耶和华受苦的仆人，只是前面四十章还没有用这样的话，有一个王会来 借着公平掌权，有一个人是避难所。这个前半句借公平掌，第一节借公平掌权，好像是指着他是一个严厉的王。后面呢，像避风所，又是一个慈爱的拯救者。我们会很坚定的说，这是指着耶稣。而耶稣的公义和慈爱是不冲突的。这他也用了很生动的描述来描述耶稣哈，就是是避风所，避暴雨的隐秘处。这我昨天也讲过，这些东西在我们今天大概都不是重要的，因为今天第一个你们在这里没什么雨，第二个我们今天几乎也不大会被风雨淋到，在家里，在车里，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相当避风避雨的地方。可是以色列人，尤其他们在流浪的时候、逃亡的时候，很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就这些形容。那其中有一个形容我也有点懂，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各位，如果你到什么Utah 那边几个国家公园 Yosemite、不是 Yosemite Bryce 是吧，到那些地方去，再还有那些大石头的地方，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因为这是几十年前我去的哈。车子停在一个地方，大概有的时候要 walk 一个 mile， 然后才能到那个 arch 啊，什么那个拱门那里。那些地方都是热的不得了啊，晒死人了。那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准备从远处来，也没有多准备什么东西。我们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台湾的中国的出来大概都是一样，小姐一看到太阳马上就打伞。美国人是喜欢被晒得红红焦焦的，他们喜欢越大的太阳是被晒得越红越好。反正在那个大太阳底下走真是好，那个太阳真是晒死人了。有一个大石头，有个影子在底下坐一下，很舒服。这一点我们说起来也真是很惭愧，都在郊游的时候的经验。平常各位郊滴滴，你们是不能晒太阳，都会化掉的。这里是在讲以色列人的悲惨的状况，上帝的救恩包括在被晒得很惨的时候，并没有冷气，并没有舒服的地方，我们还嫌这冷气一下太冷，一下太热了。像大磐石的影子，他也不讲在烈日之地，他讲在疲乏之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形容。为什么疲乏之地？就这个地已经被晒累了，在地上走的人已经被晒累了。各位，疲倦 fatigue， 这恐怕又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经验。有的时候不是身体，是心灵，我累了，我倦了。耶和华给人的救恩，身体、心灵、永恒、现实都有。所以这几句话，就我们看以赛亚书，有的时候我是开飞快车、动车的，有的时候比较慢，有的时候还会绕道一下。就是我们的时间实在不够，不能都很详细的讲，我也没什么学问讲那么多，但是有一些时候特别感动的时候也多看一下哈。我希望各位看整个圣经都能有这样的心。我是没有什么学问，所以以赛亚书那个学者说他的文学多美多美，我也讲不出来。不过你看到这些句子应该也有一点感动哈，就也讲得很生动。上帝的救恩既是秉公行义，又是给我们安慰，那也表示我们在上帝的救恩之下生活，还是常常需要被拯救。各位，我们得救以后不是到了天堂，不是到了乐园，我们得救以后还是在罪恶的世界生活，包括罪恶的教会生活。求主恩待我们，充满了盼望，依靠上帝。第三节，那能看见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见的人 耳朵必得听闻。好，能看见的人眼睛不再昏迷，我们也希望神继续这样怜悯我们。我们眼目会昏花，我们心灵的眼目更是常常会昏花。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心灵的眼睛是清楚的。各位，我们也不会说肉身的眼睛瞎了就算了，我们也是希望它是健康的，求主帮助我们。好，下面呢又有点负面了哈。这个第四节不负面，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结巴人的舌必说话通快。我也是一样说，这是弥赛亚来了以后的事，耶稣第一次来以后就开始。耶稣没有来的时候，上帝的话临到也有，因为弥赛亚不是限于耶稣，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就是被上帝所用的。那么先知、君王、祭司都可以是弥赛亚，但是我们现在当然指弥赛亚就是指那一位耶稣了，单独的一位。不过这个词是可以用来做很多的中保的。那么我们今天活在上帝对我们拯救中，但是呢这个拯救还没有，已经完成了却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说话头脑都清楚。我刚刚说了，神迹是会还会发生，但是不是那么多。我们今天吃饭的时候，谢饭的时候，那个说起来也是神迹，但是不能算是那种很少发生的神迹，因为那也是神奇妙的作为。那个结巴的人舌说话通快，我们也不能说一个人的智障今天一定就能好。我们对于癌症病人也安慰，也求主医治，但我们也不能先说他就一定会死啊或者怎么样。但我们也很感谢主，如果有的被医治，我们也会说现代科学对这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那我们会说现代科学的贡献也是被上帝使用的，不管那是不科学，那科学家是不是基督徒。好，下面就是第五节负面的哈，就是公平。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这也是表示还有愚顽人，还有吝啬人，这是罪恶世界上帝救恩继续的事情。甚至第六节说，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心里想做罪孽，惯行亵渎的说错谬话，攻击耶和华，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的，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他也必永存。你看这段经文不难懂也很难懂，对不对？不难懂，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复杂的字眼。很难懂就是为什么他前面讲有一个王秉公行事，有一个王在他的统治之下耳会听得见，迷失人心会明白，可是后面又讲有些邪恶的事仍然是继续，亵渎人继续在做。所以我就在想到说，不管是在旧约的时候，在新约的时候，在今天的时候，神都在掌管，神都有救恩。越来越明白清楚，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不是没有蒙救恩，以色列人不是没有蒙救恩，大卫不是没有蒙救恩，有非常丰富的救恩。甚至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旧约的时候人跟神还更亲近了。你说怎么讲人跟神更亲近？旧约的时候你看创世纪里面，耶和华还到亚伯拉罕家里吃东西了，亚伯拉罕还帮耶和华洗脚。哎，各位，耶稣帮门徒洗脚，洗过上帝脚只有亚伯拉罕。当然那个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是上帝的天使，他我们能够知道就是那个是全然代表上帝的，是怎么样一回事。各位，这个解经家不同解释我们这里不去谈它。旧约里你也看到很多时候上帝就在西乃山上说话啊等等这些事情，新约道成肉身更是上帝成为人，在我们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我们今天呢，也没有看到上帝来了，也没有摸到他了。可是因着圣灵，我们跟上帝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更亲密。因为旧约他即使在跟人讲话，即使他跟人一起吃喝，即使以色列人在旷野那40年也是象征性的，不过也有一点具体性的，就是上帝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会幕就是上帝的帐篷，那个地方一定要保持圣洁的。因为圣经上有讲，耶和华出来，这个应该是生命记里面吧，耶和华夜间在会幕中间行走的时候，看到你那里有污秽就会走开。这都是拟人化的写法，但是也有真实的层面。那是很幽默的，我就讲一下好了。我忘记这是在出埃及记还是生命记里讲到说，你在夜间上厕所的时候，以色列在旷野，各位其实这都是大问题，比我们去30年前河南传道乡下恐怕还要困难。那时候我们都是说，这个上厕所怎么上厕所啊？这就是方向要对就对了，因为就是空无一片，方向对就好了。在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200万人吃喝拉撒的问题怎么解决？真的不知道。200万人呢，各位，我们这里没厕所，你要去就在外面挖一个，这怎么解决啊？它里面有讲，你夜间上厕所的时候要带一把圆锹。用完了就把它挖起来盖起来，你说这是卫生？哎，各位，200万人哦，每天都是问题。他说不是卫生问题，是什么？他说因为耶和华在你的营里巡行，看到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了。意思就是晚上又没有灯，耶和华走踩到你的大便他就走掉了。各位，这是圣经上讲的，不是我讲的。就是好像圣经里讲到神跟人很亲近，旧约的时候更亲近，可是圣经讲新约更亲近，耶稣来了。圣经讲圣灵的时代就是今天，又更亲近，因为是住在我们心里。好，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没有看到没有摸到就信，我们是有福的。有神迹奇事很好，没有神迹奇事就信更有福啊！求主帮助我们，这是圣经的话，都不是我讲的哈。好，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个就32章这里1到8节讲的就是在上帝的统管之中，不管哪个时代，他都是完全的主，他都是得胜的。但是在主新天新地降临之前，世上也总有罪恶，让我们就不灰心了。第9节，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无虑的女子啊，再过1年多必受骚扰，因为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安逸的妇女啊，要站静；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好，各位，我们这已经是32章了。这句话跟我们昨天一开始讲的非常近。昨天一开始以赛亚书1章就讲到耶路撒冷的女子，讲到耶路撒冷的女子的羞耻可怜，7个女人拉住1个男人，因为男人都死光了。这里就是我说交织着讲，圣经讲的很多时候，包括耶稣的生平、4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基本上是按时间次序写的，从怀孕啊、出生啊、成长啊、工作啊，到耶路撒冷啊、被钉死啊、复活啊、升天啊。基本上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也有把次序颠倒过来的，为了一些 神学上的理由，他要强调一些事，所以把这个事放在前面，这个事放在后面。这个你看四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困惑，使徒行传有的时候也会有困惑，这些都是我们要谦卑学习的地方。那么这里也算是一个，他已经一再讲整个以色列人状况是一定会亡国被掳，但是又会复国，又会兴旺。那个复国兴旺有的时候是在讲到以斯拉尼西米的时代，预言那个时代，有的时候是在讲到将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讲到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讲到我们现在的实况，有的时候这个现在实况也可以形容到以色列当时的实况。所以我们的生活中原则上应该是继续不断进步的，我们应该一天比一天，肉体是朽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但是如果有的时候突然 reverse 的很厉害，也不要太吃惊，就突然有的时候包括你自己的信心变得非常小，或者遭到很多莫名其妙打击，或者对圣经有一段时间你非常了解也非常喜欢，有一段时间又厌恶了，这也不要太稀奇。就是我们总的来讲是应该不断的进步，但是有的时候碰到一些艰难也还是会有的。这里就是有一个王掌权很好了，从此幸福快乐，而不一定下面又有艰难的事情，就跟我们昨天刚开始讲的情形一样。那婴孩要吃奶油和蜂蜜，那婴孩表示掳掠要很快的来到，在那个小孩还没有长大的时候，灾难一定会临到。就是这应用在哪一个时代也不是那么死板，可能那个时候是亚哈斯的时候，这里讲的可能是西西家的时候，但是我觉得用在每个时代都还是可以适用。就是我们有艰难也有幸福，总的来讲希望是幸福的，希望相信一定是幸福的。这里就是在这个公义的君掌管之下，也有这些前面已经出现讲过的，我们很熟悉，希望都不要再碰到，就又碰到的事。十三节，经济吉利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因为宫殿必被撇下。这些话都不，昨天我们读了好多这一类的话。多民的城必被离弃，山冈望楼永为洞穴，做野驴所喜爱的，为羊群的草场。我们也昨天讲过，羊群的草场并不是一个好事，并不是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这种美事，而是指荒凉没有人居住。好，但是呢又会有一个复兴。第十五节，等到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为树林。到底哪个先哪个后，会不会重复，会不会循环，会的。但总的来讲，上帝的道是一直往前面走的。好，当灵从上面浇灌的时候，所以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我常常觉得他们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跟福音派一样，不知道圣灵，或者把圣灵其实限制的太小太小了。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在旧约就有，因为神永远没有改变，只是旧约好像我们一般会说圣父显得比较多，新约圣子显得比较多，今天圣灵显得比较多，这样讲也许也可以，不过我们还是要记得三个是不能分开的。在旧约，在这里就有讲到圣灵浇灌的时候，圣灵好像水一样，圣灵也好像火一样，水火一方面是指着能力，一方面指着炼净，另外一方面这里圣灵像水一样是滋润的，就让我们丰富起来。有圣灵，第十六节，那时，这那时我们有几个钟头没有提到了，那时其实也应该可以了解成到那日，就是末后的日子。那时公平要居住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这句话各位我们不信主的人都能懂，半夜不做亏心事，公平正直， 半夜不怕鬼敲门。你行得正，连 不信主的人也多多少少有相对比较好的平安。所以听说很多的官，中国的官一听到王岐山就不平安。那么我不去提这些事情，但这里意思就是公义的果效是平安。也因此我们再一次说，因信称义太重要了。如果没有信靠耶稣，我们的罪会不断的被控告，魔鬼会不断的控告我们，我们没有平安。魔鬼最讨厌的地方，坏地方就是拼命引诱我们犯罪，犯罪以后又拼命用这个罪来控告我们，让我们不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但要降冰雹打倒树林，城壁全然拆毁。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所以这又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有些人得平安，有些人不得平安。那么平安还是我们要说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救赎带来的。那么我的百姓会住在那里，将来会永远在那里，现在我们也希望多多少少有。这些是上帝给的恩典。在罗马书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到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因信跟主和好。就是因信称义带来第一个结果，就是和好和平安。我们跟上帝之间没有仇恨了。这里你说这个需要讲吗？需要讲。各位，因为因信称义是一个法院的 setting， 法院被告原告，我想照我们稍稍懂一点法律常识都应该知道，法院法官跟被告原告应该都不要有私交比较好。被告原告如果有人是我的亲戚朋友，应该要回避的。可是当我们被上帝这个法官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赦免了以后，我们跟这法官是和好的，是好朋友，是做好朋友，而且这里没有任何贪腐的危险，的确是好朋友。好，我们再看第33章。祸哉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了吧，毁灭罢休了吧，自己必然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喧嚷的响声一发，众民奔逃，你一兴起，列国四散。就这些句子不一定是连贯的，这些句子对那毁灭人的，不管是亚述是巴比伦，是个人是团体是文化是以色列，那么你有祸了。你有祸的时候你正觉得你有福，因为你在用坏事待人的时候，神没有马上处罚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说我好倒霉啊，别人作弊十几次都没有被抓到，我第一次作弊就被抓到了，好倒霉。各位你好幸运啊，第一次作弊就被抓到，以至于你不敢再作弊。如果神的处罚在你身上，很可能是让你作弊不被抓到，你就越做越厉害，那被处罚的时候就一发不可收拾。我好倒霉哦，从来都不超速，怎么一超速就被抓到？你不倒霉。我们做错了就被处罚是有福的。信主的人 任何事都是有福的。如果神赦免，神饶恕，那是有福的；如果神管教，也是有福的。所以这里说，这个不被毁灭的毁灭人的人，是有更大的祸患等着你。而我们呢，我们在艰难中，我们仍然是跟我刚刚讲的一样，等候主。等候不是守株待兔，等候不是不做事情。各位也听过这个算笑话吗？有一个人在大水洪水当中坐在屋檐上面祷告上帝，上帝求你来救我，结果听到声音，神，我一定会来救你。后来有不同的救难船来了，哎，赶快上船，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的上帝会救我，那船就走了。后来又来了，又来了，三次都拒绝，雨越下越大，他被淹死了。到了天堂，你明明跟我讲你来救我，怎么没来救我？我三次派船来救你啊。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上帝的拯救未必一定要是神奇式的。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我是一个新派批判学者，把神迹解释掉，我绝不敢做这种事，我也不愿意做这种事，我也厌恶做这种事的人。但是我们的确要说，神也使用各样的东西。我倒过来说也是一样，如果有人拒绝被医学医治，有人拒绝用科技的东西，你也不要马上就说他是糊涂虫，他落伍，这不一定的。我们只能讲一个大概的判断，我们不敢讲绝对是怎么样。好，继续看下去哈。我这是在讲等候主我们该做的，或我们在等候主我们不一定做的事情啊。但是我们每天求主做我们的膀臂，帮助我们是真实的。然后上帝的兴起又带来各样的灾难，包括拯救他的同胞，他的百姓，包括带来灾祸给列国，有的时候也给他的百姓。那么第四节，你们所掳的必被炼尽。这里不仅所掳的必被炼尽，圣经上也有讲，我们所种的常常会如飞而去，煮熟的鸭子会飞走的。不过飞走的鸭子也会再飞回，还带了一个伴。这就真的，我们基督徒，当然了，这个在人间上帝在时间中所做的还是真的。神可以让我们返老还童，神可以让我们每个人都像加勒一样，但是这就跟我刚刚讲的这一类的神迹很少发生，甚至有一些正统的人说不再发生。不管发不发生，你一定要信靠上帝，你一定要相信那全能超自然也掌管自然的上帝，独一的真神。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吧。我实在讲到这些地方，我都要说强调因信称义，因为行为怎么做，律法怎么规定，总是有挂一漏万的，总是有但书。好，第五节，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好，这我也很高兴这句话啊。很多时候是说你们，有的时候又说你，就是单个人和团体，圣经都很注意。我们以耶和华为我们的至宝，我以耶和华为我们至宝。我如果全世界都不信了，我还是要信，但是我不希望我是孤军一个人。各位也不要有以利亚情节，只剩下我一个啊，那会骄傲，那会成为异端啊。我们还是在教会里比较好。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精英分子，也许每一个都是。不要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有的时候可能只有你看得正确，但如果是这样， 更是要谦卑。那么就是基督徒有很强烈的个人主义，我们依靠上帝，单单依靠上帝，不管潮流怎么说，世人怎么说。但基督徒也有很强烈的群体主义，我们跟教会的肢体，甚至跟世人都有合作配合的时候。这个圣经也有讲，包括旧约的时候，你看约瑟在自己的同胞那里被拒绝被卖，约瑟在埃及被重用，大卫也有，大卫在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里被拒绝，他后来在非利士人那里如鱼得水。包括在圣经里面新约的时候，耶稣和保罗，对耶稣和对保罗最好的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常常是百夫长。甚至在耶稣被审判的时候，是犹太人要他死，比拉多是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罪，圣经也说比拉多想释放他，虽然比拉多还是失败了。包括保罗传道碰到最大的困难是犹太同胞对他的拦阻，而保罗被拯救是因为他是罗马人，是罗马的法律，是该杀的法律救了他。各位，这些都是基督教伦理很重要的东西，我在这里只是提一下哈。我们求主让我们愿意努力的学习。好，再看第七节，看哪，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大陆荒凉，行人止息，敌人被约。好，这些地方哈，就是我们有看到豪杰求和的使臣，这是指着以色列被侵略的时候在向亚述巴比伦等等求和吗？这里是在讲到亚述巴比伦或者其他的国家在投降的时候的悲惨吗？都有可能，不必限定，因为经文它没有讲得很清楚，我们就不必限定一定是怎么样。但是远离上帝，不管是以色列或者外邦人，都会迟早都一定都有蒙恩啦，蒙一般的恩典，你拒绝这些恩典，甚至像以色列拒绝特别的恩典，就一定有溃亡的时候。第九节，我们这个话也是在前昨天看了很多了，地上悲哀衰残，利巴嫩羞愧，沙伦像旷野，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这些地方都是丰富的地方，有美好的玫瑰花，有美好的树林，现在都因为他们骄傲自大枯干了。第十节，耶和华说，现在啊，这一段话是33章40章以前的，可这一段跟后来耶和华所讲的60几章讲的一样，我要起来，耶和华要兴起，要勃然而兴。耶和华的起来，诗篇里很多这样的话，耶和华起来大概常常做两件事，又是一件事，一个就是要救他的百姓，一个就是要重重的处罚伤害他百姓的人。第十一节，这个你们也再一次说是耶和华的仇敌，这个你们可以是以色列人，被盗的以色列，不听话的以色列，也可以是管教以色列的外邦，心怀恶意却成了上帝的工具。你们怀的是糠秕，要生的是碎秸，意思都是说空无一物，没有用，你们辛苦经营的最后是空无一物。各位，我们也再一次说，教会的工作，你的工作，家庭的工作，都可能是这样。甚至有的时候，如果你从人的眼光来看，你的福音工作也可能是这样。各位，你看保罗写信，保罗去传教的地方，今天有几个地方保罗传教，尤其在亚细亚那边，包括后来使徒约翰写启示录七个教会那些地方，你们去过什么保罗行踪新约之旅，多半都在土耳其嘛，那些地方基督教影子大概都没有了。以弗所教会 有那么多优秀的人，包括保罗在内，花最多的时间，最后是起码到现在是荒芜了。但你不能说保罗的工作，任何人是工作白费了。那时候有人信主，那有永远的灵魂。那时候以后又影响了多少，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能用我们小小的眼睛来决定一切的事。我们相信上帝，上帝一定是让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不过求主让我们总是顺着圣灵撒种，这是加拉太书讲的，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好，我们看第十三节，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近处的人承认我的大能，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尽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你知道耶和华有这个名字吗？名字叫吞灭的火。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耶和华还有一个名字叫永火，同住呢？十五节，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他必居高处，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这个他应该就是信靠耶和华的人。然后这个你呢，是应该也是蒙恩的人。你的眼必看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灵，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好，下面的话又不太好懂了，我把它念完了以后，我们简单来看一看。祭数目的在哪里呢？凭供应的在哪里呢？属畜楼的在哪里呢？这个话的意思大概是过去的惊吓都过去了。过去有什么惊吓呢？祭数目，就祭敌人有多少数目。凭供应就是要贿赂别人，或者是要割地赔款。属畜楼就是看看我们防御的城市还剩多少。简而言之，这是在别人大军压境下割地赔款、被杀被掳的丑事，现在在哪里呢？过去了。第十九节，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就是外邦的军队你不能懂得。然后你会看到耶和华的耶路撒冷是守节的城，是安静的居所，不挪移的帐篷，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就是稳固的帐篷。今天我们当然不讲帐篷了，我们讲大楼，但是讲帐篷也还对，因为我们也还是寄居的。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并没有荡桨的、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这个荡桨的船可以指去埃及求和的，也可以指敌人的军队借着船来攻击的。然后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会拯救我们。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栽稳桅杆，也不能扬起篷来，这也可以讲敌人的战船被耶和华毁灭了。就这些文字不是太清楚，但是总的来讲，在这段经文里来讲，是以色列的灾祸消除了，敌军敌船或者不该有的合作的伴侣都没有了。耶和华会拯救我们，耶和华会赦免百姓的罪孽。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保守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有好的休息，求主也让我们以后几天的课继续蒙你保守，求主赦免孩子的罪过，求主使用孩子被圣灵使用的东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下课，谢谢大家。